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2年3月7号到3月13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轮回故事，我和先生的缘，作者纪经。人在生活中总是碰到一些不如意的事情，与身边的人们也经常会出现一些矛盾，也会碰到些是非，或者是一些好事。往往我们会把这些事情看成是偶然的，其实我是深信这些都是有因缘关系的。我和先生是偶然邂逅的，我从小基本没有接触过异性朋友，也很排斥，偶然间结识我现在的丈夫，见到的瞬间就从心里很喜欢他，但是完全不是那种男女间的喜欢，只是单纯的喜欢，而且和他在一起没有以往的拘束感。2年多的交往，我们没有男女恋爱的交往，只是一起学习工作，偶尔谈心，一直到我去了美国。刚到美国，由于只是做一些义务工作，所以一直没有收入，带的钱很快就没有了。我给他打电话，那时还没有结婚，告诉他我的情况，他很快就给我寄了500美金。虽说不是大数，但是我知道是他在泰国打工辛苦挣到的钱，心里很是感激。不知道为什么他对我这么好，当时我正在看书，怕自己看书打盹，就只坐了凳子的一个小角上，没想到一下子还是昏然入睡。在昏然间，我到了香港，好像是30-40年代的香港。我是一个黑社会老大，男的，我先生当时也和现在同姓，但当时我叫他某先生。那时我对他的人品非常欣赏，就像我今世对他的喜欢心情。我有个妹妹，很想把我妹妹嫁给他，也非常想让他来帮我做事，但是他拒绝参与黑社会。那一世虽然我做黑社会，但是心地有善根，不愿强迫别人，就没有再为难他。但是另一帮派的老大也看中了他，同样让他加入他们帮派，某先生也没有答应。不过另一帮派的老大就派人追杀某先生，我为了保护他逃跑，被另一帮派的人用枪击中胸口而死。到此我瞬间就醒了，发现自己还悬坐在凳子一角上，原来是他，我现在的先生，欠过我一命。就此我也明白了为什么我因为信仰被非法关押时，那些牢头们都对我那样敬重。自己的做派有时候都感觉自己好像是老大。我没有在劳教所悔过，但是那些牢头经常很听我的话，而且还对我称姐，都拿我当老大一样，和牢头狱霸打交道，自己感觉轻车熟路。我当时还奇怪，难道我不是好人吗？可是我怎么这么熟悉和这样的人打交道，一下子就知道怎样叫他们折服呢？经过梦中香港行，才知道原来前生做过老大。还有我的婆婆和儿子的关系非常好，互相关心非常周到，我一点也不理解，但后来知道了，婆婆和先生前世曾是夫妻，而且这一世我也是对先生和异性接触很在意，在梦中也经常有这样的考验，梦到先生和别的女子走了，把我抛弃了。但是在梦中我每次都非常洒脱，心境没有任何涟漪，觉得缘过境迁，勿须自扰。后来看到先生和我有几世夫妻缘，好几次曾经被他抛弃过， 所以人生中事事有定数，无需自扰之。碰到任何事情，只要我们达观去对待，善待任何事物，善待别人，相信恶缘也都会化解为善缘的。
杂谈随想，龙水与莲花的故事，作者江河。四川射洪境内有一条小河，九曲蜿蜒，流入富江，注入长江。小河上游有一个地方叫黑水号，十多里外有一处叫莲花滩。据当地人说，这黑水和莲花还有不解之缘呢。这黑水实为龙水，原来黑水从一大山脚下泾河处流出，与小河碧绿的清水形成鲜明的对照。流出黑水的山形如苍龙，头朝西北，尾向东南，头高昂朝天，尾垂下向河，尾部有一泉眼，以前常年流水不竭，颜色漆黑。据当地老人讲，黑水是龙撒的尿，这龙尿顺河而下，到达下游的莲花滩后就不见了，说是龙尿到此滋养九朵莲花了。这莲花滩还真有莲花，莲花滩四周有九座小山丘，小山丘围绕莲花滩，莲花滩映照小山丘，相互依存，形影不分。以前有很多人于深夜子时在莲花滩边看到过莲花开放的美景，九朵莲花竞相绽放，光芒四射，莲座翠绿，花瓣洁白，层层叠叠，分外好看。子时一过，莲花踪影全无。然而不幸的是，中共邪党攫取大陆政权后，他要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尤其是在大跃进时期，他叫嚷着，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岭开道，我来了，赤龙来了，他要变换日月，改造山河，使中华大地遭受了空前的蹂躏。正是在此共产狂飙迅猛之时，黑水号的泉眼被炸掉，龙脉破坏，从此不再有滋养莲花的黑水流出，莲花滩修建了水库，河滩不见踪影，莲花没有龙水滋养，从此不再显现人间。从自然环境的毁坏，龙水不再滋养九朵莲花的事，我们联想到今日中共邪党的胆大妄为，长江上修建三峡大坝，三峡大坝腰斩万里长江，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灾难工程，这将给我们赖以生存的华夏大地造成多大的恶果。大坝建成后，造成了环境气候的变化，增加了对地壳的压力，破坏了原有的生态环境，已带来了一个接一个的巨大灾难。四川出现几千年未见的洪水，上海海水地下倒灌200里，南方出现百年一见的雪灾，汶川发生超过8级的强震，西南五省市出现百年不遇的大旱，重庆遭遇12级大风携暴雨袭击，等等等等，难以尽说。难怪北京大学教授在课堂上慎重地对众学子说，三峡大坝将使素有天府之国美誉的成都平原变成盐碱地。李洪志师父在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中说，有人在江上拦一条坝，在河上拦一个坝，发电改变人类的用电，解决能源问题，其实他就拦腰把那河展开一样，像人一个生命一样，因为河它也是生命啊，任何一个物体不都有生命吗？说人要拦腰给它断开，它会啥样了？因为那河流它太大， 他的时间和人的时间不一样，你看不到他马上的变化，但是他在死亡，他在慢慢的死亡，他的死亡过程比人要长，要几十年的或者上百年。不是提出要改造山河，改造自然吗？改造自然就是破坏自然，改造山河就是破坏山河。神造的一切都是有序的，神的眼里看天地与人不一样，对一切均衡安排得非常好，人只能善利用，不能够破坏。人类的很多自然灾害是在科学的实质性破坏下造成的，人类为了使科学得到所谓发展，带来无度的能源资源的开发，一切东西都在被破坏中。我们难道不能从李老师的讲法中得到启悟吗？
大法真相，海外采风。加拿大总理赞法轮功学员对社会贡献大。2012年3月9号，加拿大总理哈珀在多伦多和中文媒体举行的圆桌会议上回顾了自己2月份的访华之旅。在回答记者的提问时，哈珀谈到今年访华途中，他同中国领导层提出过法轮功受迫害问题，并称法轮功学员在加拿大遵纪守法，对社会的贡献巨大，同中国领导人提出法轮功人权。在回答记者关于他是否同中国领导人提及法轮功受迫害的问题时，哈珀说，我提出了法轮功问题，每当我们进行这样的出访，每当我们同中国领导层见面，无论是在加拿大、在中国还是在世界其他地区，我们总是提出全面的自由、民主、人权和法治问题。我倾向于在一个非常广泛的层面上向中国的同行们提出这些问题。这次访华期间，贝尔德部长和那些我们同行的人带去了相当详细的需要讨论和进行审查的问题。很明显，这些问题中的一组问题就是关于法轮功的。在这个问题范围内，同我们的中国同行提出，我总是广泛提出这样强有力的观点，无论是法轮功还是许多其他问题。加总理赞誉法轮功。哈珀总理接着说，因为在加拿大，我们有包括法轮功学员在内的超过百万的华人，这些法轮功学员，这些华裔加拿大人和所有其他加拿大人一样，他们所展现出的是在自由、民主、人权和法治的制度下蓬勃发展的一种能力。加拿大法轮功学员是遵纪守法的公民，他们和他们的中国同胞以及其他人一样，为我们的国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我相信将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会同加拿大一样，大大受益于更加自由和宽容的民主和人权，不但能容忍民主权利，也能容忍不同的意见。
波兰健康博览会上，法轮功受欢迎。2012年3月2日至4日，波兰南部城市卡托维兹举办了第35届春季健康博览会，法轮功学员再次参展，受到欢迎。很多人向法轮功学员谈起他们在互联网上了解到的法轮功真相，心中触动很大，非常愿意再次在反对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征签簿上签名，支持法轮功。等候签名的人群常常出现排队的场面。在博览会上，还有很多人再三询问何时开始学练法轮功功法，还有很多人购买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法轮功学员随赠每位有缘人一朵带有法轮大法好字样的吉祥纸莲花，以及介绍法轮大法主要著作《转法轮》的波兰语书签。有些女士把纸莲花别在手提包上，而男士们就别在西装上衣口袋上，大家都带着笑容再三说谢谢。
多伦多圣派翠克游行，民众赞誉法轮功。2012年3月11日中午，加拿大多伦多市第25届圣派翠克游行在市中心举行。圣派翠克节是爱尔兰国家最盛大的节日，由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多伦多天国乐团连续6年应邀参加该游行。天国乐团的演奏获得了沿途观众的欢迎和赞赏，有观众表示，法轮大法的乐团永远是最好的。来自台湾的邓先生从队伍的开头一直录像到队伍的最后，他说，非常的震撼人心，法轮功很正气，
我知道法轮功到处都有，台湾有，香港有，大陆有，大陆以外的很多国家都有，但只有大陆在迫害。我从来没有把他们跟政治联系上，因为我有一些法轮功的朋友，我知道他们都是很好的人，我知道法轮功是对人身心都是有好处的，所以我非常的敬佩他们。
神韵艺术，神韵震撼明州。2012年3月9日晚，神韵巡回艺术团在美国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市的奥菲优姆剧院的第一场演出圆满落幕，现场掌声雷动，许多观众走出剧场时仍难掩心头激动，他们表示感受到上苍的启示，体悟到人活着的意义以及世人最终的归宿，并且用神韵传递的价值观做人，做一个不畏私、处处为他人着想的人。多位政要来信感谢神韵对明尼苏达州的贡献，其中州长马克戴顿在贺信中表示，能够有神韵来到我们州庆祝中国历史、艺术及文化，是明尼苏达州的荣幸。神韵的艺术表现力一定会大大增进人们对中国文化的理解。明尼阿波利斯市市长 R.T. 瑞巴克写道，我感激并赞美所有神韵的艺术家，谢谢你们对中国文化的推动。圣保罗市市长克里斯多夫·寇勒曼感谢神韵第五年来明尼苏达州演出，神韵每年都演出，都为我们的城市带来鲜活的气息，丰富了我们的文化氛围。一跨国公司副总裁夫妇表示，按神韵价值观做人处事。跨国公司 Mosaic 副总裁暨首席信息官道格米勒先生与太太珍妮弗·米勒被神韵的精神内涵感动，感受到神的荣光，表示会勇往直前，并用神韵传递的价值观做人。夫妇两人都被神韵的内涵所震撼。米勒太太说，看了神韵，我更坚信世上的人都走过相同的旅程，我们来自一个地方，不论我们生在贫民窟或是宫殿，我们都将走向最终的归宿，我们的信念及信仰决定我们将来去向何方。他更表达了内心的欣喜及感恩，当我看着神韵演员的舞蹈，他们的笑容，我可以感受到他们的情感如此之美，我体会到他们的故事以及他们所想传达的信息，就像那些没有文字说明的绘画，神韵足以感动人心。今晚我如此欣喜，感到了神的荣光，也非常感恩，我想拥抱这一切，并更向前一步，用神韵传递的价值观做人。二，公司创办人表示，演员释放一波波能量给观众。明尼阿波利斯市律师约翰·维利先生和两只狼公司创办人兼节目总监哈利·坎尼夫先生是一对好朋友，看完演出后两人都很兴奋。约翰·维利律师说，我非常喜欢，服装天幕都很美，我们来之前并不知道我们将会看到一个怎样的演出，我无法想象这是个什么样的演出，但当我看到演出后，哇，大大超出我的想象，事实上我对他的喜爱已经远远超出我的预期，这是一个非常迷人的演出。哈利·坎利夫说，每个演员都很有天赋，但每个人都懂得配合而不是突出自己，他们是一个整体，我很欣赏这一点。哈利·坎利夫还说，我真希望我能坐得离舞台更近一点，离得太远就不容易感受到演员在舞台上释放出的能量。他进一步解释，演员们带有很强的能量，我知道他们的能量有多大，一波一波地释放给观众，但你离得远的话，你能感觉到的能量就比较小。三，律师表示，演出让我想了解更多真相。律师史蒂文·福克斯观看了神韵巡回艺术团在明尼阿波利斯市奥菲优姆剧院的演出，意犹未尽的他希望了解更多的真相。福克斯先生说，我真的很喜欢今晚的演出，不但优美动人，舞蹈简直就是不可思议，服装也非常好看。福克斯先生最喜欢《金猴出世》这个舞蹈，他说，美猴王这个舞蹈的表演很有趣，舞蹈演员们不仅将这个故事演绎得十分传奇，也十分生动，加之与天幕和音乐的结合， 看起来就十分有趣，舞蹈水袖也非常棒，那么长的袖子也能够挥洒自如，翩翩起舞，真的很美。最后福克斯表示，欣赏完精彩的演出后，我对神韵艺术团十分感兴趣，我很想多了解一些培养出这些舞蹈家的艺术团。对于最后一个节目危难前神在解救所表达的含义，我也非常想要了解更多的真相信息。
朋友，如果是你，作者圣国，在人生的路上风险多多，坎坷多多，不如意事常八九，即使你生活宽裕富有，也不见得能摆脱病魔缠身。如果得了大病不治之症，这会给你的家庭和你的亲人带来多大的痛苦。不要说这事不会摊上你，因为天有不测风云，人生命运捉摸不定，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只不过是人的一厢情愿，而今日脱下鞋和袜，不知明日穿不穿，才是经典古训。再有就是物质的充裕不等于精神的富有，如今一些明星大腕、富商老板，他们在物质上达到了高峰却自杀，寻了短见，有的事业发达了却精神忧郁烦躁焦虑不安，这些成功人士并没有得到精神上的快乐。究其原因是人的精神匮乏，信仰缺失，就像歌词中说的，没有的总想有啊，有了的还盼望。整个社会在这种大搞物质刺激、唯利是图、追求物欲的宣传鼓动下，人心不足蛇吞象，到什么程度人也不会满足的，得不到的就痛苦不平妒忌拼争，得到的就财大气粗不知姓谁，就拿着钱办坏事儿，买官卖官，雇凶杀人，包二奶三奶，勾结黑社会欺行霸市等，人在这样的环境中生存，你说活得累不累？如果有一种清心寡欲、与世无争、淡泊名利、安贫乐道、知足常乐的心态，将是人生路上的另一番景象。这可不是你所认为的工作事业什么都不干了，等着天上掉馅饼。人的思维就是好走极端，或你认为的这是消极堕落的人生观，恰恰相反，它才是一种积极的、向上的、符合天人合一的、能使社会安定和谐的处事态度。人类社会需要友情、关爱、帮助，更需要真善人。现在人们有一种观念，认为做什么事都得通过斗争才能得到，把竞争理解为不择手段，人们都在推波助澜地推动这残酷现实。为什么现在人们都说好人没法活？那意思就是好人就得吃亏受骗上当被欺负，不能做好人，人们就不敢做好人，为了生存就得斗争，你争我夺，你死我活，尔虞我诈。因为马列宣扬的就是丛林法则，弱者强食，这就是党文化给人们灌输的斗争哲学所造成的社会伤害和灾难。在整个人类社会道德大滑坡的大背景下，法轮佛法的传出像一股清流，灌溉滋润清洗着人们被污染了的心灵，使多少精神上身体上绝望了的人重新燃起了生命的希望，走上了返本归真的光明之路，使人心向善，道德回升，一扫人生浮躁烦恼焦虑不安之烟云，使人的内心清净平和，达到身心健康、百病消除、延年益寿之功效。法轮佛法的神奇及功效在我修炼的实践中都得到了证实。修炼法轮大法后15年来，连感冒都没得过，没吃过一片药，没打过一次针，没上过一次医院，没入过医疗保险，节省了大量资金，给家庭带来了欢乐，给人的印象就是你身体真好，你真年轻。在修炼之前，身体患有多种疾病，胃病、气管炎、脚气、手脱皮，最严重的就是肩周、后背、两臀、腰部、腿肚，肉里边冷疼，穿多厚、盖多厚也觉得风能打透似的，脊梁骨憋胀，用过多种方法治疗没有起色，走投无路之下遇到了法轮功，只练了一个月，所有疾病不翼而飞，而且一身轻，连烟瘾酒瘾这舍不掉的命根子也戒了，这功真是神奇。
这期间还得过半身不遂，一次与客人谈话时感觉嘴跑风，客人说你的嘴怎么歪呀，当时也没在意，一会儿喝水手拿不住杯子，等站起来送客人时腿也轻飘飘的，完全是脑血栓症状。这要是一般人可就吓坏了，谁都知道得了脑血栓那就等于残废了，家人非让到医院去看，我心想这是假象，我有师傅管着没事儿。师傅说练功人没有病，我从内心深处也丝毫不认为是病，我说我不去，没有事的。结果不到一小时，我双手一拍，我说好了，一切恢复如初。在场的人一个个目瞪口呆，我身边坐着的邻居说，我亲眼看到我岳父跟你一样，也是在沙发上这么坐着得到脑血栓，可到死也没好，你这事儿也是我亲眼看到的，真怪，这功我算服了。法轮佛法的神功奇效不言而喻，有目共睹，是师父给了我健康生命的延续，这是不相信的人难以体会到的，这样的奇迹在许许多多大法弟子身上发生着。不光这些，没修炼以前自己脾气急，争强好胜，说话总伤害别人，做事斤斤计较，老怕自己吃亏，名利心较重，这么多年要不是修了法轮大法，在现今这个利益熏心的社会中，还不知道要干出多少伤天害理的事来呢。修大法后按照真善忍的法理去做一个好人，事事为他人着想，不计个人得失，平和善良，不赌博，不近色情，不是非，不做不好的事，努力使自己的道德水平往上提高着。有一次到加油站加油时多找了20元钱，当时没看，回家发现后返回去退给了人家，还在门市前给了75元钱，等着丢钱的人回来找时还给了人家。这些事儿不一一举了，都是修炼大法后做到的。我这只是大海之中的不能再小的一滴，在千千万万个大法弟子身上发生的那些为他人着想、利益众生、无私无我、可歌可泣的光辉事迹，和那些在疾病面前死而复生、在灾难面前死里逃生的神迹比比皆是。这么好的功法，可中共为了政治需要、权力需要，硬是造谣诽谤、欺骗宣传、栽赃陷害、污蔑抹黑、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仇恨法轮功，大开杀戒，残酷镇压，把这些好人投进监狱、劳教、关押、判刑、折磨，你说哪个党能让人这样不可理喻呢？那么这个党、这个政府还可信吗？我却因法轮大法治病的神奇功效能让人做一个好人，才走入修炼。师父给了我健康、幸福，我明白了人生的真正意义，对家庭、对社会都在按着真善忍的法理去做一个好人，一个道德高尚的人。可中共打压我们，逼着我们转化、放弃信仰，他掌握着权力，他掌握着权力不去管贪官污吏、坏人，却专门整治好人，所以称中共为恶党、邪灵一点也不过分。朋友，如果是你遇到强权、侮辱、迫害救你一命的恩人，并让你背叛他时，你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呢？那么我们给世人讲清真相，不是应该的吗？
王立军的下场，是对所有紧跟中共的作恶者再次敲响的警钟。作者伊天健。最近一个时期，有关重庆市副市长、公安局局长王立军被免职及逃亡以及被抓捕的消息盛传海内外，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及中共对外发言人都明确表明了王立军曾向美国驻成都领事馆求救的事实。从炙手可热的打黑英雄到万众唾骂的酷吏，王立军的命运正应了恶有恶报的因果报应规律。王立军究竟做了哪些罪恶，其他的暂且不论，单就他追随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罪行来说，他今天以及可以预见的下场就是他作恶后的必然恶报。王立军曾任辽宁省铁岭市公安局局长、锦州市副市长、公安局局长，后被薄熙来一手操作调到重庆，先任重庆市公安局党委副书记，后来直到升任至重庆市副市长和公安局局长， 据海外恶人榜上所收集的王立军的资料，其主要的恶性有，在铁岭市任公安局局长期间，他亲自指示将多名法轮功学员非法劳教判刑，还对法轮功学员施以酷刑，并唆使恶警使用警犬恐吓法轮功学员。任锦州市公安局局长时，2006年11月中旬，他亲自给锦州市太和公安分局下指示，将法轮功学员李凤秋在早上上班途中绑架，并直接送入沈阳马三家劳教。他给下级下达的抓捕理由是，法轮功阻碍2008年开奥运会，头头脑脑都得抓起来。2008年2月25日清晨，他亲自指挥锦州市古塔、临河、太和三个区的公安分局刑警队警员，在同一时间内绑架市内近30名学员，并非法抄家洗劫大量物品，抢走现金十几万元。2008年，重庆协党头目薄熙来提出建设平安重庆的口号，王立军则以落实平安重庆为借口，加剧对法轮大法学员的迫害。重庆市公安局等机构以法轮大法学员传九评共产党、促三退为由，对重庆市境内各区县大法弟子肆意抓捕。王立军还曾伙同薄熙来操控重庆市610，给重庆市沙堡女子劳教所下死命令，要在2009年12月底以前，不管采用什么手段，都要将女子劳教所没有转化的大法弟子全部转化。大约12月22日，从西山坪男子劳教所抽调了约8个最残暴的恶警到女子劳教所进行迫害。王立军在重庆期间对法轮功的迫害一年比一年加重。2011年期间，重庆就有360多人遭受迫害，其中有277人遭绑架，有22人被非法劳教，有70多人遭到中共恶徒的骚扰恐吓。当然，恶人榜上所揭露的恶性也只是其罪恶的冰山一角。2009年，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曾接到一位见证过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公安举报，该男子揭露，他在锦州公安局工作期间，当时的公安局局长王立军曾下令要对法轮功学员必须斩尽杀绝。现在已有证据表明王立军涉嫌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人体器官。由于王立军叛逃美国领事馆事件影响很大，2012年2月20日，一名法轮功学员向明慧网投书，揭露王立军任铁岭市公安局局长期间对法轮功学员的一次非法抓捕及酷刑逼供过程。2002年10月，铁岭市鄞州区刑警大队在铁岭市公安局局长王立军的指使下，通过电话监听等手段，绑架了法轮功学员尹丽萍、王红书、张波、张伟记等十余人，凡是与他们手机联系过的号码均受牵连，包括家属也被抓。15盘揭露马三家教养院、龙山教养院、抚顺教养院、沈兴教养院、大连看守所等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致伤残的第一手录像被非法搜走。铁岭市鄞州区刑警大队的警察用胶皮管子毒打、上大挂等方式酷刑逼供法轮功学员，制造所谓的罪证，扬言要判法轮功学员无期徒刑。半夜里，隔壁的房间都能听到胶皮管子打人的噼啪声和惨叫声。法轮功学员王杰等三人被吊在墙上两天两夜，头被胶皮管子打得嗡嗡响，分不清东西南北，整个身体的重量都掉在两臂上，疼痛难忍。王杰大拇指半年没有知觉，大脚趾指甲脱落，右臂8年抬不起来。当天，铁岭市公安局局长王立军到刑警大队鼓劲儿，刑警大队长当着法轮功学员面叫嚣：“老大来了！”他说这是个大案，给参与抓捕的警察每人加满分10分，等着分奖金吧。警察们个个兴奋无比。最后，法轮功学员们被分别非法判刑8年、7年和劳动教养，遭受了漫长的监禁和凌虐，身心受到了严重伤害。有许多中国人对王立军的下场感到吃惊。王立军何等显赫，薄熙来亲自将他从锦州调到重庆，而且一路高升，在所谓的打黑活动中又是薄熙来的心腹干将，此二人的关系该有多铁。可是两个人怎么说掰就掰了， 然而，熟悉中共本质的人都清楚，中共是一个互相利用的邪教性政党，它本身就是靠暴力和谎言夺取与维持政权，其内部必然充满了投机、叛卖和落井下石。中共党徒间互相利用，中共对其党徒更是以利用为主，王立军也不过是中共利用的一个工具，只不过在表现上他被另一个被中共利用的更坏的恶人所利用而已。今天的王立军与文革结束后的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刘传新的下场颇有相似之处，二人都是直辖市的公安局局长，而且还都被削了职后再遭清算。那时的北京市公安局局长肯定是执行毛泽东迫害政策的得力干将，曾迫害死多少中共内部的干部和无辜的百姓。可是文革一结束，深知自己罪恶的刘传新看到自己被清算的下场已来临，只有选择了自杀一条路。王立军是在被薄熙来监视之下脱逃的，在向美国驻成都领事馆求救并停留20多个小时后又自行离开，随后即被带到北京，他的下场已经基本明晰，其政治生命彻底终结，等待他的只能是法律的严惩。我们是就王立军针对法轮功学员行恶的角度上进行论述的，从海外曝光的中共恶徒迫害法轮功后遭到的恶报情况来看，应该是又一次对追随中共不知悔改作恶者敲响的警钟了。那些追随中共作恶的人许多已经遭到了应有的报应，而没有遭到报应的呢，不应该反思一下吗？王立军追随中共作恶时是何等的恣意妄为，不可一世，可是当他被昔日的主子抛弃时又是何等的狼狈。对于那些对法轮功学员作恶过的中共恶徒来说，王立军的下场应该成为他们的借鉴。
夫妻心愿长，老煞宋康王。作者莫安。战国末年，宋康王的亲近四纵韩平娶了一个姓何的妻子，何氏很漂亮，康王霸占了她，韩平怨恨，于是康王就把她关押起来，判了她的刑，罚她白天防备敌人，夜晚修筑城墙。他的妻子秘密地送了一封信给他，隐晦曲折地说：连绵不断雨淋淋，河流宽大水又深，太阳出来照我心。不久，康王得到了这一封信，并让近臣们传看，但是近臣们都不明白这封信的意思。一个叫苏贺的臣子回答说：连绵不断雨淋淋，是说他的愁苦与思念；河流宽大水又深，是说他们夫妻被分离，不能到一起了；太阳出来照我心，是说他心里有了必死的念头。没有多久，韩平就先行自杀了。韩平的妻子于是在暗地里腐蚀了自己的衣裳。有一天，康王与他登上高台，韩平的妻子就从高台上跳了下去，身边的人急忙拉他，由于衣裳经过腐蚀，经不住手拉而摔死了。他在腰带里留下了一封信说：大王贪图生，我却喜欢死，希望把我的尸骨赐给韩平，与他合葬在一起。康王大怒，不仅不听从韩平妻子的要求，反而让他的同乡人把他埋在韩平墓的对面，使两座坟墓遥遥相望，却不能相合在一起。康王说：你们夫妻相亲相爱没完没了，使我十分气恼，现在我这样做出安排，使两坟相望而不相合，假若上天能够让两座坟墓自动地合在一起，那我是阻挡不了的。谁也没有料想到，一夜之间那两座坟墓上都长出了高大的紫树，10天以后就有两手合抱那么粗，那两棵树干弯曲着互相靠近，两棵树根也交结于地下，两棵树的枝子也在上空紧紧交叉地连在一起，这等于是两座坟墓联合在一起了。还有一对鸳鸯经常栖息在树上，早晚都不离开，互相依偎着颈子， 悲惨地鸣叫着，那鸣叫的声音十分感人。宋国人都很爱怜这夫妻俩，便给这树起了个名字叫相思树。相思的名称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南方人说，鸳鸯这种鸟就是韩平夫妇的精魂。暴君可以剥夺他们的幸福，但却剥夺不了他们的心。现在睢阳还有韩平城。
华佗医术又一奇，作者正念行。三国时代的名医华佗，字元化，又名夫，琅琊人。刘勋任河内太守时，他有一个女儿，年龄已近20岁了。这个女儿被小腿上的怪疮所折磨，非常痛苦。她的左膝盖旁长了一个疮，很痒，然而不痛。这疮治好后，过了几十天又复发，就这样反反复复已有7-8年了。刘勋请来华佗，让他给女儿治疗。华佗看了一会儿说，不用犯愁，这个疮容易治好。于是华佗叫人准备了一条稻糠色的黄狗，2匹好马，用绳子拴住狗的颈子，让奔驰的马牵着狗跑。一匹马跑不动了，就立即换另一匹马跑。大约马奔跑了30多里，狗就走不动了。华佗又叫人拖着狗走，大概走了将近50里。这时华佗就给刘勋的女儿喝药，喝药后他立即安静地睡过去，并且不省人事。于是华佗拿起大刀，割断了黄狗靠近后腿前面的腹部。他把割断的狗腹正对着病人的窗口，把它放在距离窗口2-3寸远的地方。一会儿就有一条像蛇样的东西闻到狗的气味，就从窗里爬出来。华佗立即用铁锥横穿蛇头，蛇在皮肤里面挣扎了很长时间，等到不动了才把它拉出来，有3尺多长，确实是条蛇，不过只有眼眶而没有眼珠子，又倒长着鳞片罢了。最后华佗把药熬在伤口上，过了7天疮就痊愈。当地的人们都十分惊叹，华佗的医术太神奇了。
命中注定，银簪变蚯蚓，作者郑重。昆山有位姓杨的老人，有一天他坐在自己家门前，见到一位妇人路过，掉下了一枚银簪，落在街道的石板路上，而且银簪掉在地上的时候还铿然有声呢。杨老就急忙地上前查看，没想到不见了银簪，却看到了一条蚯蚓。杨老就在原地纳闷，徘徊了很久都没走开。忽然有一位男子走过，就把地上的银簪捡走了。杨老就高声地说道，这是我掉的银簪呐。那位先生知道杨老在说假话，他是男人，怎么会掉下银簪呢？没理会他，就径直离去。杨老则在后面紧追不放，那位先生只好拿出2分银子告诉杨老，你用这点银子一半用来买鱼，一半用来买酒，并且对他说，老先生，你就别再缠着我了，你就用这银子买酒煮鱼吃，过个痛快的夜晚吧。杨老接过对方给的2分银子，买了鱼和酒，回家之后就叫媳妇去厨房做鱼。他自己正在暖酒的时候，邻居的猫突然冲过来把鱼衔走了。媳妇过来就用手杖去打猫，却把酒给打翻了，而且还把盛鱼的盘子也给打碎了。要知道银簪化为蚯蚓，杨老应该就要觉悟了，然而杨老实在是太贪心了，却仍一味的硬要强索，所以酒和鱼他都无福消受，并且还打碎了自家的一个盘子。哎，杨老实在也是命薄之人啊，小小的一件事竟然就弄到这样的地步，那么其他的大事不用问，也就可以推想得到了。
善意感天地，大树也能移。作者郑重。陈氏请了一位风水师来查看他家的祖坟，见到了祖坟前面有一棵大树，乃是别人家的坟边所种植的树。这个风水师讲，这棵大树所生长的地方不合地气，它在这里是闭塞了天心，阻断了地脉，对你家十分有害，你一定要弄掉这棵树，家中的人才有希望考上功名。风水师因此就劝陈氏去买混鱼刺，悄悄地在那棵树的根部埋下混鱼刺，就能毒死这棵树。陈氏想了一会儿不肯这么做，并且说，邻居与我家彼此都是想要图个吉利，况且这棵树长得如此茂盛，我怎么忍心杀死它呢？所以就没有按照风水师的意见做。后来不到一年，那棵树被大风一吹连根拔起，那树的主人就在附近的地方另挖一坑把那棵树移栽下去，那树换了个地方又继续活下去，因此被那树遮蔽堵住的天心和地脉从此就豁然开朗了。陈氏的儿子陈奎后来考试连年获捷，官做到了御史。当地的百姓都讲，这是陈氏的善意感动了天地的结果。人能自守良知，属于自己的不会丢，因为有神灵在维护着。如果人出于自私损人利己的干坏事，那就可能会是另一种结果。
报应如影随形，害命必遭天成。作者龚学谦。苏州有位漫游人，有一天漫游的时候，从一个大富人家门前经过，看见富人家的一个5岁小孩头上戴着红帽，胸前配着金锁，于是心中起了邪念，就把孩子抱到偏僻的地方杀了，然后取走孩子身上的金饰。从此以后，他突然变得富有，后来生了一个儿子，长相与他杀死的那个小孩非常的相似，所以他心中就很讨厌这个孩子。当小孩长到5岁的时候，正逢夏天，天气很热，漫游人偶然地睡了一觉，小孩拔下他插在发髻中的银簪，就拿着银簪在漫游人的胸膛画着玩。漫游人以为是苍蝇在叮他，举起手来一拍，结果把银簪打进肉身，贯穿了自己的胸部，当时就一命呜呼了。看到这个故事，奉劝那些贪财害命的人，切不可妄求非分，恶有恶报，如影随形，害人者难逃天成。再奉劝喜欢用金饰珠宝为儿女装饰的父母，真是应该要戒除这个习惯，就是有钱也不能够招摇，以免引人觊觎而惹来杀身之祸。对待小孩的服饰以朴实为上品，这可从小养成他们朴实醇厚的人品。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证件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